江泽民是在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被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看中而亲自调往北京的，并且在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因为同情六四学生而被邓小平罢免之后，临危受命出任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到邓小平寿终正寝，江泽民才成为中国真正的最高领导人。纽约时报报道说，江泽民首先被大家记住的永远都会是1989年被党内大佬从默默无闻中提拔起来的那段经历。当他是邓小平下令对六四天安门学生进行血腥镇压之后，取代赵紫阳成为名义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外界对他的评价并不是很高。纽约时报引述中国国内人士的话，将他描述为花瓶，而路透社则指出，当时很多人认为江泽民没什么个人之处，因此在中共高层很可能是一位华国锋式的过渡人物。2000年，江泽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采访时，他曾经亲口对采访他的华莱士说，我完全无意领导整个国家，我曾经希望有一个更有能力的候选人会担任这份工作。纽约时报认为，江泽民出人意料的上位和他与众不同的个性却令人低估了他。在作为中共总书记的13年期间，他成为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江泽民是一位被低估了的领导人。邓小平经常被外界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主要推手，而江泽民在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由于一度向中共党内保守派妥协，在经济改革道路上有所犹豫，而受到邓小平的敲打。邓小平1992年南巡，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就是冲住江泽民而去的。好在江泽民迅速调整政治立场，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保持一致，并且以非常务实的方式逐步打破了中国在六四血腥镇压之后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状态。纽约时报认为，江泽民坚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即使在邓小平健康衰落和辞世之后都坚持这样做，并且在经济上倚重务实派总理朱镕基，克服党内保守派的阻挠，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谈判，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举对中国实现经济腾飞是至关重要的，不单止造就了中国首批百万富翁，而且迅速成就了众多的亿万富翁。路透社认为，江泽民的高光时刻包括前往香港和澳门见证这两个殖民地的回归，以及他所倡导的所谓三个代表理论写入了去中共的党章，从而让传统上以工农为基础的共产党向商人和资本家敞开了大门。中国成功应对了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亦都被视为江泽民任内取得的一个成绩。多家传媒认为，尽管美中关系在江泽民任内曾经出现大起大伏，江泽民都非常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发展的。纽约时报认为，江泽民似乎认定中国如果同美国为敌，将不能长久繁荣。1999年北约空袭南斯拉夫期间，美国的导弹击中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导致三名中国记者丧生。克林顿政府向中国道歉，并解释这个是不幸的误炸，但是江泽民拒绝接受这种讲法，曾经一度导致美中关系紧张。2001年美中在南海上空发生军机擦撞事件，中国一名飞行员堕海死亡，而逼降的美国侦察机及其机组人员被扣，中国非要美国为撞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并作出道歉，双方一度互相 不讓氣氛緊張。1995年台灣總統李登輝應母校康奈爾大學之邀返回母校訪問並致辭，引起美中之間一場外交風波。北京還一度召回派駐華盛頓的中國大使，解放軍在台海舉行大規模實彈演習，最後因為美軍出動兩個航母戰鬥群前往台灣臨近海域，才令到解放軍的軍演不了了之。但是這件事亦都成為了中國投入巨資實施大規模軍事現代化的導火線。西方傳媒雖然認為江澤民在中國經濟騰飛方面發揮了作用，但亦都對他主政期間政治改革、滯後、限縮自由和鎮壓意義毫不手軟多有描述。路透社和《紐約時報》都提到江澤民1999年因為法輪功組織了10,000人包圍中南海而震怒，隨即將法輪功打成邪教，予以取締和鎮壓。路透社還特別提到江澤民任內中斷了北京當局與西藏精神領袖大賴喇嘛及其代表的對話。江澤民曾經多次訪問美國，並曾經應小布殊總統之邀於2002年前往他在德州克勞福農場的家作客，但他和小布殊總統會談時突然提議中方類似撤除瞄準台灣的導彈來換取美國停止對台軍售，而讓毫無思想準備的美國措手不及。江澤民在同世界領袖會晤時喜歡打破以往中國領導人古板、生硬、僵化的風格，展示一種能歌善談的柔軟身段。雖然中國的老百姓未必能夠喜歡這一套，有人將他戲稱為戲子，但是他輕鬆隨和的風格卻頗受外國賓客的歡迎。西方傳媒注意到江澤民還喜歡模仿中共開國領袖毛澤東，路透社說江澤民經常學著毛澤東將條褲綁在腰部以上，而且學著毛澤東寫詩題字，甚至在出國訪問時落水游水。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都有模仿毛澤東之嚴格，但是他模仿更多的則是毛澤東的統治方式，包括一言堂和排斥與自己立場不完全一致的黨內高層。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